快闻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好您的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好，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啊，有一个很多人都很担心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的体重比较的难控制啊，尤其是有些人呢，就是中段肚子那里比较的丰满，看起来哈，如果冬天穿衣服，觉得哎都很正常，细胳膊细腿，但是夏天呢，可能就容易露馅儿了。那一旦这样的话，不仅可能会影响外观啊，还有你自己弯个腰啊，系个鞋带，可能各个方面都比较麻烦。那这种问题从中医来讲哈，我们其实讲的是怎么样减脂了，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想请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给大家聊一聊。
是减脂，这没错，其实不只是减脂，还得要减湿，就是退湿啊。我们中医的看法，脂肪呢可能跟水有关的，就脂肪就跟痰有关，我们身体上的这个什么风火热痰湿燥等等等等啊，那这个里面的痰呢，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的时候，常常认为痰就是痰嘛，痰是我们这个一些个分泌物从哪里出来的呢？从这个气管啊这些地方所分泌出来的这个痰。但实际上中医古时候呢，却把这个痰跟其他的身体上的脂肪堆积啊，也一样的称之为痰。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说我说有胃酸逆流啊，古时候也讲是痰。然后呢，喉头这个地方甚至有个类似疙瘩一样，例如我们讲叫做甲状腺肿的这一种情况呢，也都称之为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脂肪也是称之为痰。所以古人看了古书里头写到的，例如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吞吐酸水，它治疗的时候也是从痰来治疗，也就是胃里头的酸气太多了，也称之为痰。所以我们就几乎我们所有可以看到的与脂肪有关的事儿都叫做痰。于是呢，在治疗的时候也都用痰来治疗。那同样的，痰这个治疗的方子，像是二陈汤就叫做治痰的圣药啊，它里头也有一个茯苓，就是去掉那个湿气的，所以痰呢跟湿就扯上关系了。
好，讲到这儿，胡医师先得刨根问底再问一问啊，看起来在中医的概念里面，您刚才所说的像结节啊，还有脂肪啊，还有反胃酸的这个胃酸反流，这些东西在中医都把它当作痰。
对，是的，几乎都是叫痰。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你身体里黏哒哒的化不掉的堆在那儿的就是痰？
你给我总结的很好啊。
就是这个意思呀。
哎，就这个意思。对了，
它不是具象的，是我们咳的那个痰哈，它是指身体里面。
我们现在是讲一个叫痰啊，你看痰这个字儿啊，它就是一个病床的床字儿，床里面呢加了两个火，所以痰呢又跟火常常连在一起，痰湿火啊，痰跟湿跟火常常绑在一块儿呗。
那会不会说痰也容易引起炎症呢？俩火罗在一起不就是炎吗？
两个火连在一起是炎。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炎。其实发炎这个字啊，古时候没有啊，古时候就是风火湿燥痰，他就讲有风有火有湿有燥有痰啊、有痰
有寒、
对，这些让人生病啊。那这个火呢，它就叫做火。可是呢，我们现在硬是把所有的这个发炎呢，就是都称之为火了， 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就另外的，你要另外再解释它了。
那么谈诗这个两个字啊，胡医师还想请您解释一下，谈和诗它俩是一回事儿吗？
有可能是一回事，也有可能不是一回事。但是呢，这
哦。
个诗啊，诗就是烽火诗照禅，就是火这个诗呢，跟火又是两个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他们是会风跟火连在一起，就这个人有风又有火，有风又有诗，有禅又有诗之类的啊，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它互相之间烽火诗照禅，它是可能是单独一件事儿，也可能是跟另外一件事儿呢，是两个都在同一个身体里头发生，甚至于有两三个事情都一起发生的。例如我们讲风寒湿，风寒湿这三个呢，它可能造成身体上的疼痛，就把风寒湿有所谓的三痹。就是讲这个痹痛啊，痹是麻痹的痹，那痹痛连在一起就叫做什么三痹呀、五痹呀等等各种不同的痹痛都在这个都可以连在一起，也可以是单独出现。
那胡医师，这个痰湿和人的肥胖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好。中医的这个所谓的痰呢，包括了像脂肪，所以肥胖是我们现在用肥胖来解释。古人的肥呢，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肥的概念，古人的胖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胖的概念。所以你看，在这个古书里头可以看到，说是在这个像是这个唐朝啊，他们喜欢肥人。那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几乎就是所谓的肥。可是呢，另外还有的地方他喜欢瘦啊，有的时期像汉朝有这个喜欢瘦的，所以厌瘦还肥就讲这个事儿，就讲那个肥呢，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肥胖的那种肥，它是两回事儿。
了解了，好的。所以，因为脂肪本身就是痰，所以这个减肥就是要去痰湿，是这个意思吗？那胡医师，
是的，
痰湿人们还常常会说到脾，比如说痰湿困脾呀。那么，是不是对于想减肥的人，想去痰湿的人，就要从脾这里入手呢？还是说不一定？
几乎可以说是一定啊，因为脾呢，它是就是我们讲，风是肝所管啊，火是心所管，痰湿啊，就是讲湿是这个脾所管。那燥是肺所管，寒是这个肾所管，烽火是燥寒就有五脏来管制它。那么这个减肥的话，或者祛湿的话，那当然脾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了啊。因此，当你这个身体来的湿气重一点，那么你就要补脾而祛湿。没有补脾的话，那个湿也去不掉。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的病情当中，就是补脾胃才能够把湿气去掉。因此，你有身体重啊、身体这个水肿之类的状况呢，这都是湿的更厉害了，就是水，就是肿。那这样的话呢，都得要补脾才能够把这个湿气、把这个水气给去除。
那胡医师按正常理解啊，正常的脾按照它的功能来讲，它应该把湿气能够把它给送走的哈，应该把它运化嘛，把它给消耗，把它给排走。那么脾它排不走了，才导致湿气的积聚。那么这个脾这个从好到不好的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受伤的呢？
这个我就只能够说，
是乱吃
因为
东西
我
给
们，
吃坏了吗？还是怎么样呢？
也吃东西吃坏了嘛，是不是这样的？我也没办法去讲得更那个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人呐，因为某些个原因，比如说生活，这个没有照着正常的生活方式，例如我们《黄帝内经》里头所说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不照着这个正常的 天地的这个理来生活的话，那就可能产生风火是造寒的任何一个的不平衡，就造成了所谓风啊、湿啊、寒啊等等的这些那状况。那么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东西我们就只能说，最好任何时候都是照着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来生活。比如《黄帝》里头，《黄帝内经》里头也特别提到什么，例如睡眠啊，早跟晚的问题。例如说，他说春天啊，夏天叫这个晚睡早起啊，秋天就应该早睡早起啊，冬天就应该早睡晚起啊，等等。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生活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他就不能够照着刚才所说的这种一定的时间这样子的这个起床或者睡觉。另外呢，除了这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例如久坐湿地，人身体就容易湿，吃盐吃太多也造成人的湿，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就是说，你的生活就是尽量做到越正常越好。
好的，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如果一旦已经把脾给搞得不太好了，虚了或者是湿了，这个在之后要怎么调整？胡医师想请您休息过后给大家再来讲一讲。那我们的热线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888-275-1628，您也可以呢把您的问题写成短信发送到961961。休息。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您打电话可以直接跟胡医师讨论啊，请教。那么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您的问题。哎，胡医师，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把照片，舌头的照片发在我们的后台，我已经转给您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啊！现场请我们的中医高手胡医师给看一看。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短信平台，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健康问题呀，比如说你身上长什么样的疹啦，或者是哪里有什么问题，红肿啊，能够用外观来帮助你提问的，您都欢迎您发到961961，我们会及时的给胡医师看，这样会帮助到您。好的，那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好吗，胡医师？
好，这个舌头的样子呢，它是第一个。我们先从舌质来看啊，舌质红跟不红，它这算是比较淡的红色啊。那这样子，那红色呢？假如说太非常鲜艳的红，那就是火了。那它这个就是没有那么红，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正常的红色。可是呢，它上面的苔啊，苔很薄，表示说湿气不重。假如说苔很厚，就表示湿气很重。那假如
苔
说
就
像它
是胡
这个，
医师，就是那层厚厚的白白的那个
哎，
苔
就那
吗
一层白
？OK，那
的，
就是苔啊。
那一层白的东西呢，假如说是有黄色，那就是热了哦。看什么？看颜色啊，而且是其实很重的意思，而且是热。假如说它是黑的，那这样的话呢，表示有寒啊，或者说完全是白的，那就是表示有寒有湿。那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判断。那么他这个舌头呢，看起来舌象 OK，舌质 OK，但是呢，这个苔稍微的有一点，那就表示稍微有点湿，而不是很重的湿气，就这样的概念吧。
谢谢胡医师，我看好像边上还有一点点是齿痕吗？算是齿
哎，
痕
是的，
吗？
有一点点齿痕，但他这个齿痕可以说是不重，所以呢，这也都算是在正常范围的齿痕，而
齿
且它的
痕和
齿，
什么相关呢？齿痕也代表
齿
湿
痕
吗？
也是跟湿有关系。除了跟湿以外呢，还有就是跟人的紧张性也有关系。那么所以你看那个紧张的人多半肠胃不好，大概都跟这有关吧。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我们听众朋友有想让胡医师帮忙看一看的，也欢迎您发送图片到961961。所以总结来看，胡医师就是看你是不是就是看齿痕，还有上面的胎，舌苔重不重。哎，还有胡医师看舌头是不是胖胖大大的，哎，这个和湿有关系吗？
哦，胖胖大大的那就肯定是湿了啊。那就肯定，像他这个舌头呢，你看啊，舌尖啊，就是说舌头是比较来的舌尖来的尖一点的，这种状况的人呢，一般都是比较讲话速度也比较快，很灵活很伶俐的。
哇，所以还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舌头。那前面比较圆比较厚，那就是说话，哎，就是相反了，
那个就
是
比较湿，而且他讲话呢要比较来的，就是说没有那么我们俗话讲大舌头大舌头那样子的话，他讲话就是速度上就比较来的慢了，而且没有那么伶俐活泼了。
那么这个湿如果有多也好少也好，最好还是要去排，对吗？怎么排呢？
是的，排湿的话，你知道祛湿很简单嘛，就是祛湿嘛。那这个湿跟水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用利水的方式就可以去掉一点湿啊，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我们来谈一下子祛湿祛痰的第一名方，就叫做二陈汤。
二陈汤，哦，您刚才说的。
哎，对了，二陈汤呢，它为什么叫二陈？就是里头有个橘皮，有个半夏，这两个东西呢，在我们讲在药房里面储存的时候是越陈越好。什么意思？就是放在药柜里头放的时间越久越好的意思，叫越陈越好。而这两个陈，所以呢就叫二陈。然后再加上茯苓跟甘草，茯苓就帮助利湿啊。那个半夏是祛痰的最第一要药，然后呢再来这个橘皮呢，它是理气的第一要药。那么这样子祛湿理祛痰祛湿，然后又理气，最后呢再加上甘草来补一下子气，这样子就可以达到祛痰祛湿的最基本的这个原则。
嗯，
那么当人有痰湿的时候，那么第一考虑的大概就是这个处方。所以这个处方呢，就第一个要思考得到。所以很多的就是减肥的方子，也多半都会使用到二陈汤，就是这个道理。
胡医师有个挺现实的问题啊，假如说，对于比较觉得体重超重的人，他想减肥，如果他不去自己的湿，那就说我就增加点运动啊，我减少点饮食，我节食，是好像也能减肥，还是说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你必须要把痰湿去掉？就是这个去痰湿和减肥他俩是个什么关系？是必须的吗？还是不一定
啊？这样子啊，
嗯，
减肥就是要减掉那个肥油嘛，
脂肪啊，对，
去掉那个脂肪嘛，脂肪就是，也就是中医讲的痰嘛，所以我就说先把痰给去了，那这个痰呢，它又能够理气，又能够补气，又能够祛湿，又能够祛痰，这四件事情一缺一不可，那就可以把那个脂肪给退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人假如说他的肥胖是那个肉啊，都是好像没有弹性的那样子状况的那种肥肉，我们古时候叫做膏鱼啊，膏就是石膏的膏，鱼就是那个肉字边在一个这个在一个鱼字啊，就是这个胖瘦那个瘦的，这个把床字去掉那个。中间的那个字儿就叫鱼啊，那这种人呢叫膏鱼。膏鱼什么样子呢？就水水的那种肥油，那这种就不只是要去痰，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水。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过去治疗这个肥胖的人啊，我们多半都会用 痰祛痰的这个二神汤，然后再加上例如荷叶啦，例如薏仁啦，例如泽泻、车前子啊等等，把那个水给去掉，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改善。
那胡医师，刚才您说的还要理气补气，这个把气给它通开，
是的，
是不是有助于祛痰也祛湿？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橘皮就是理气的，甘草就是补气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祛湿。所以二陈汤里头这两个药也是很重要的啊，再加上半夏跟茯苓呢，就有一个祛痰，一个祛湿，就这样
胡医师，您说连甘草都补气呀？那甘草又
的，哎。
甜，那我们是不是做什么都可以加点甘草？比如说我早上煮粥，我可不可以放点甘草？我炖汤，我也放一点甘草，那都有补气的作用，可以这么样用吗？
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并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医师处方用药的时候，甘草几乎都是配角，它就是又能够补气。它补气呢，是补什么气？补脾气，就是让这个脾变好，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它多半都用这个。所以中医常常讲，甘草、生姜、大枣这三个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胃药。
哇哦，治胃病的药。
哎，胃药，那就想治胃，其实是脾嘛，就是脾胃就一起治了。所以甘草、生姜、大枣，你看所有的中医师开的药方里头，到最后常常就加一个甘草、生姜、大枣。
哎，胡医师，这三个假如说就用他们三个，煮个茶喝也可以吗？量大概怎么样来安排呢？
当然可以哈，量就少少量的。就把它给煮个茶喝，或者是这个泡的是，就是用热保温杯泡一段时间，那它就是肠胃的最好的一个，算是补方，也可以算是一个治疗方。
哇哦，这又简单，哎，听起来还好喝。姜枣再加上来点甜兮兮的甘草啊，那大家可以
对，
每天都当茶饮吗？
可以哈，但是呢，要量就少一点就是了。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使用它的四君子汤啊，或者是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或这个补中益气汤等等这些所谓的补脾胃的药方啊，里头几乎最后是这个医生开到最后就是甘草、生姜、大枣怎么样，就这样。而且开的量多少呢？甘草大概就是2钱，而大枣呢，就是2颗到3颗，然后生姜3片4片，就这样的，多半都是开这么一点点就好了。
好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记下来啊，自己平时在日常也可以饮用，帮助自己补脾胃。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啊，提问是关于中药过期能不能吃？回来我们休息之后，请您解答。问题是这样的，说，请问胡医师，中药有没有过期呢？例如鸡骨草、绵陈、海草草之类的。放了很多年还可以吃吗？好的，那休息过后，请胡医师来给我们这位听众解答。我们广告过后。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发短信说：“谢谢胡医师，非常认真地听您讲学习养生和治病的方法。同时，他也请问胡医师，绿豆汤怎么喝比较排毒养生？”这作为第二个问题呀，请您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听众问的中药过期怎么办？
中药过期啊，其实讲的，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不能吃了，不能用了。当然，发霉了的过期就不能吃了，对不对？它假如没有发霉，那么我们在保养，就是家里面存有中药的时候啊，那么你再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把它给动一动，那用手这样动那么一下子，它就不容易发霉啊。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药房里头都是这样子做的。那假如说过期了，你就看那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越沉越好？刚才我不讲二陈汤就是半夏跟陈
哦，
皮吗？是放
对，
得越久越好吗？哎，这
哦，
个越久越好的，你就不要担心放久了仍然可以吃啊。其实有很多的药都是可以放得很久的，例如刚才我听到的第一有一个药叫做缅因陈，对不对？因此
对，
也是放得越久越好，
哇哦，好，那我
是不是
听众高兴了，
啊？哎，对，那茵陈呢是干嘛的呢？先要讲这个，茵陈就是祛湿祛黄的一个药物。你看我们有治疗这个黄疸啊，常常都要用到缅因陈，用的很多很大量。例如我们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叫做茵陈蒿汤，茵陈蒿汤的这个方子啊，就是用的这个茵陈。然后呢，这个茵陈还要用大量，并且在茵陈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例如山茱萸啊、大黄啊这些东西，再加上一个甘草，这个就叫茵陈蒿汤。那这个处方呢，它去黄的效果非常的好。我在前一阵子就看一个腹水的病人，他的脸色的黄呢是黄黑色的那种颜色。那么这样子，我就使用了这样子的处方呢，让他那个第一腹水去掉了，第二肝也好了很多，颜色也都变回来了。
好的，好，听起来就是对于那些越放越久越好的，像二陈这种陈皮呀、啊，这些，还有刚才您说的缅因陈呢，都是没问题的，只要它不长毛，啊，不霉烂，
就
好
是不
像，
发霉。
对。那有一个问题啊，我夏天的时候一袋儿我都没开封的党参都被虫给克了一些。哎呀呀，我觉得要扔了太可惜了，我就把那个没被虫子、没有咬到的那个地方，把它洗干净，烫一烫，然后还是把它煲汤了，这有问题吗？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那个虫呢，就叫做我们在那个民间啊，俗称为药虫。有
哦，
的人
这
甚至
样。
专门养这种药虫，还吃
啊？
这种药虫
哦，还能吃，至少
的。
我觉得这可能说明这个中药可能没有化学浸泡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虫子还肯吃，这说明还可以，对吧？
哎，对，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主要的就是说要，假如发霉了，那就要注意了，
好，
因为
一定
发
要注
霉的
意
东
啊。
西，这是。
好的，我们听众问这个绿豆汤怎么喝才能养生排毒比较好？
绿豆本身就是可以排毒的。例如有一个这个韩国的连续剧叫做什么？就是演
大肠经，不是
不
大
是
肠经。
大肠经里头也有，对，就是大肠经里头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就是说那个皇帝的爱妃呀，就是好像装死吧，是不是装吃服毒药什么东西？结果呢，吃了这个附子之类的，结果就好像毒死了。可实际上呢，后来被发现到他是吃完附子以后，他才赶紧的煮了这个绿豆汤喝了。所以呢，他的毒啊是假的，假性中毒这样子一个故事啊。当然，这个是连续剧里头讲的东西。那实际上呢，绿豆本身就可以排毒，所以呢，我们在古方里头就有绿豆能够排毒。但是绿豆还有呢，黄豆、黑豆等等。假如说它加甘草，例如说绿豆加甘草，例如黑豆加甘草，这些都是去毒的处方。所以呢，你可以把绿豆加一点甘草，那这样子的话呢，去毒的这个效果就很好了。绿豆呢，因为它比较凉，所以你在夏天吃绿豆汤的时候呢，假如可能的话，在绿豆汤里头啊，在煮绿豆的时候加一点点生姜也很好。加点生姜的话呢，就可以使绿豆的那个冷啊，它的冷的性质可以去掉一点。在台湾的客家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处方，就不有这样的一个煮绿豆汤的习惯，就是把绿豆汤里头加生姜。我第一次知道，我说哇，这个人太聪明了啊！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吃下去脾胃不会太寒冷，而且也蛮好吃的。
谢谢胡医师。那我记得还有一种说法，说那个绿豆啊， 做某一种用途的时候，比如说就煮到不开花，然后有的时候需要煮到开花，它们的功效有什么不同来着？您再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是这样子哈。我们吃红豆汤的时候是为了利湿，喝绿豆汤是为了解毒清凉。那么你假如说绿豆不开花的话，那么它就等于只煮了皮而没有煮了肉，那么这个是特别的凉，可以凉这个身，就是在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凉是非常好的。那么你当然你煮开花了，那就是又有补脾胃的作用了。假如说没有煮开花的话，那就是凉，就是非常的寒凉，那么可以去掉身体的这种热。
好的，好，我们还有点时间，回到今天的主题啊，胡医师。那么，对于想减重的人来说，好，那又就是要祛湿，然后还要去痰湿，有没有什么方子给大家吃点能够把肉给吃掉的，把身上的肥肉
很
给
简
吃
单
掉
哈，
的？嗯。
就是刚才讲的二陈汤，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处方。然后呢，再加上荷叶
荷
啊，
叶
荷
是什
叶
么
我不
效
知道
果
在
呢？
美国能不能买得到，但这个荷叶呢，它就是能够祛湿啊，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在古时候呢，流传一个处方，就是荷叶烧灰啊，荷叶烧成性，烧成灰，拿这个荷叶灰呢，把它给这个和在米汤里头喝，那么也可以祛湿啊，祛痰。而且呢，这个处方呢，在古方里头它写，服用之后人会瘦裂，瘦就是胖瘦的瘦，裂呢就是优良劣质的那个劣。啊，优劣的那个劣，那假如说把这个处方，就是刚才讲的荷叶灰，再加上米汤这样的喝的话呢，人会变得瘦劣，意思就是说变瘦了，而且变得很不好看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知道古人用来作为逃避的一个处方啊，
哦，是这
让
样
人
的，就不用当兵役，服兵役了，
就
是这
在
个意
古
思。
人啊，那当然是不是这样的？那是现在人呢，就把这个东西利用来去减肥，这些效果是很
好，好消息是在美国，应该在湾区是能买到荷叶的，我都有买到过，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干的那种干干的，然后把它烧成灰，哇哦。
怎么样烧成灰呢？古人有这种治这个荷叶灰的方法。上网稍微查一下，叫做烧存性，烧啊，用火烧啊，烧存性，存就是存在的存，性就是它的特性没有丢掉，叫烧存性，
烧存
这样
性。
子的烧灰。
好，我们这位听众又补充问一个问题，说台湾的中药您觉得被污染的严重吗？
台湾的中药被污染的其实严重性比较少一点啊，因为。这个药品的检验方面呢，我们还是好像还设有这种专业的、专职的卫生单位去做这个事情。
好的，所以大家回台湾去买中药哈。那今天时间到了，胡医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谢谢胡医师的专业分享。咱们就下周见了，胡医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